下周二，也就是11月14号，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糖尿病日。今天的生活杂志呢，我们请到了维州糖尿病协会的注册营养师陈亮宇先生，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年世界糖尿病日的主题，以及政府所能提供的一些健康方面的帮助。陈亮宇，您好。
大家好。
首先呢，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什么是世界糖尿病日，那么先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基本信息，可以吗？
当然可以的。世界糖尿病日呢，其实就是纪念加拿大一个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Banting， 其实他就是胰岛素共同发现者。那么他不但只是发现胰岛素，那么他也帮助呢提炼胰岛素。那么当时呢，如果是没有胰岛素的人士呢，就有一型糖尿病的人士呢，没有胰岛素的话呢，就会死亡的。
所以他发现这个胰岛素是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这说的没错。那么之后呢，就世界卫生组织呢，还有国际糖尿病就联合会，创建了这个世界糖尿日呢，回应呢糖尿病对健康的威胁。因为呢，如果是糖尿病一型跟二型糖尿病管理的不好的话呢，那么这个对日后并发症的风险就会大大提高了。
那么这个世界糖尿病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设立的呢？
这个是1991年开始的，所以今年是2017年，有26年了。今年在维州，就是国际糖尿病联会呢，他们的主题就是在糖尿病和女士那方面。那么我们就是感谢糖尿病界里边眼见不到的女士。那么这些女士就包括家庭成员啦，健康工作人员等等的，我们要感谢他们对糖尿病界的贡献，就是提醒大家照顾糖尿病的重要性。因为糖尿病是一个非常严重而且是复杂的疾病。如果管理的不好呢，就是对个人和社会的代价都非常高。
确实像您说的一样，糖尿病的问题呢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糖尿病的这个防治呢却没那么简单。那么在针对这个防治糖尿病这一块，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当然可以想想，我想可能可以讲一讲一型跟二型糖尿病有什么不同，好不好？
好。
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就是一种是自身免疫性的病，那么其实就是免疫系统的细胞就攻击这本人的细胞，那么就是产生胰岛素的细胞，其实就是自己打自己。那么所以有一型糖尿病的人士呢，就变成是产生不到胰岛素了，那么这个是先天有关的。相反来说呢，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疾病。那么其实就是暴饮暴食啦，运动量不够啦，身体太肥胖的因素，那么导致胰岛素操作的没有那么好。那么我相信听众可能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胰岛素抵抗，那么作用就是其实身体有产生胰岛素，但是这个胰岛素帮助减低维持这个血糖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那么分别针对这个一型和二型的糖尿病分别应该怎么去治疗呢？怎么样去控制呢？
那么因为二型糖尿病的比例比较高，那么比如说有100个人有糖尿病的话呢，有85%到90%的人士都是有二型糖尿病的。在华人具体上来说呢，二型糖尿病就是比较多。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生活方式上如果能够做些更改善的话呢，就可以维持管理糖尿病管理的好。那么日后的并发症就会大大减低了。
但是一旦发现说他患有糖尿病之后，他其实还是需要用一些药物去治疗，对吗？
有些人是不需要药物，但是因为糖尿病这个病情会恶化，所以呢我们依然会告诉大家，好，我们健康饮食，我们要做足够运动。但是有些人二型糖尿病的人士呢，也很可能需要用药物帮助控制血糖高低的。
您刚刚也提到说在我们华人当中患二型糖尿病的人会比较多，那么有没有具体的数字跟我们说明一下呢？
那么在维州里边呢，人口大概有600万人口了。那么会说国语的人士呢，有将近20万人士。那么在说国语内有糖尿病的人士呢，将近有17000人那么多的。
就差不多有8%左右的，
8.6%，
8.6%的人是患有糖尿病的。
对。
嗯，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所以非常值得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
说的没错，需要考虑的就是呢，在澳洲华人来说，得到糖尿病的风险呢，比本地人高出1/4。那么这个是25%，是非常高的。
嗯，还是您前面说的是，主要是因为生活习惯的问题吗？
部分是生活习惯了，因为虽然华人来说比较肥胖的人是可能没有本地人那么多，
嗯，
但是呢，很多华人的运动量其实是不够的。
嗯
啊，差不多有45% 的人士呢，跟本地人比较呢，是的运动量是没有那么高的。
嗯，所以还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加强运动、体育锻炼。
对对对，而且在饮食上也是可以下功夫的。最重要就是健康饮食了。
嗯，
那么如果是暴饮暴食，如果是脂肪吃的多了，
嗯，
盐分吃的多了，淀粉质吃的多了，
嗯，
尤其是如果是导致体重上升的话呢，那么就会提高糖尿病日后的风险。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呢，如果在健康饮食上做得不够的话呢，那么这个糖尿病也会恶化得比较快。
嗯，好像如果糖尿病管理得不是很严格的话，后面可能会引发一些并发症，对吗？
对对，那么并发症有分几种了。
嗯，
那么其实就是包括心脏病，还有中风，甚至是失明。
嗯，
那么糖尿病也可能会影响肾脏，那么导致肾病了，
嗯，
甚至是截肢的现象也会有的。
嗯，
但是要跟大家听众说一说，就是呢，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呢，不代表你日后一定会有并发症。
嗯，
那么如果是维持糖尿病，管理糖尿病管理的好的话呢，那么日后有并发症的机会呢，这个风险就大大减低了。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大大鼓励大家，尤其是华人，因为华人有糖尿病的风险，
嗯，
已经高了，
嗯
啊，那么如果是有经常见医生的话呢，那么医生可以帮你做验血报告，
嗯，
那么就可以知道会不会有糖尿病，因为有些人有糖尿病也不一定知道他们自己有糖尿病。
对，是很多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血糖很高，等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说的没错，那么这一段时间如果是不知道有糖尿病的话呢，
嗯，
当然不会自动自觉去做生活方式的改变了。
所以还是要定期去做一些血糖的检测，对吗？
这个心安理得就大家高兴了。
嗯，如果是有些听众啊，他在中国的国内，嗯，他可能已经确诊有糖尿病了，而且已经开始服药了，那么他到澳洲之后，
嗯，
他应该怎么样再去继续的去接受澳洲这边的一些糖尿病方面的一些信息呢？
嗯，我相信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家庭医生。
嗯，
那么家庭医生呢，可以帮各位就是安排验血报告，那么有验血报告的话呢，那么如何管理糖尿的下一步呢，就会简单很多了。当听众从国内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呢，因为这里的健康结构又不同啊，所以有时呢，管理糖尿的这个重要性就忘记了。
糖尿病问题其实已经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啊。那比如说您所在的这个维州糖尿病协会呢，就能给我们的华人朋友提供很多的帮助。那具体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提供哪些帮助吗？
当然可以，我们，
嗯，
维州这个会呢，提供一个多种语言的资源。
嗯，
那么最近有一套是图形的指南，有分4册的。
嗯，
这个都是适合亚洲人士，就像我们华人，
嗯，
生活习惯的。那么其中一本是健康饮食，
嗯，
那么其实就是关注就是我们华人饮食习惯比较相似的。
嗯，
有另外一本呢是锻炼身体。
嗯，
第三本是足部健康，
嗯，
那么第四本是管理糖尿病的，那么这个就是图形的指南，那么就算是不识字的人士呢，
嗯，
也会很容易了解如何管理糖尿病，管理的比较好。
嗯，这些资源是在就是维州糖尿病协会的官网上可以看到吗？
因为这个印刷的关系呢，
嗯，
那个小册子网上呢是下载不到的。
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获取这样的小册子呢？
当然可以，那么可以打这个糖尿病全国的热线，
嗯，
如果是大家不会说英语的话怎么办呢？对不对？
嗯，是的。
那么我们另外也有一个热线，就是多种语言的热线，那么这个电话呢也是免费的服务，当听众打这个热线的时候呢， 如果是说国语还是 Mandarin， 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帮助听众跟一个翻译员，通过翻译员就可以跟你联系了。
那我看到说关于华人常见的二型糖尿病，您这边还有一些普通话的服务来提供对吗？
对对对，我们其实我们机构是有一个管理二型糖尿病资讯讲座的，这个就是用国语做的讲座，那么就是跟大家可以提供一些管理二型糖尿病的资料的。
嗯，
因为这个讲座呢其实就是一个新的项目，所以呢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呢，比如说你是参加一个小组还是一个老人会等等，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跟我本身联络，那么我可以再安排一个时间地点跟大家见面，怎么样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资讯讲座给大家，可以帮助在维州的华人听众的话呢，是非常好有意义的工作。
非常感谢陈亮宇的介绍，提供了这么多实用的信息，那有需要帮助的朋友呢可以根据我们上面提供的信息来进行咨询，非常感谢陈亮宇，
谢谢大家。